上的弟兄姐，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好，又到了我们联合主日学的时间。我们在联合主日学这个系列里边呢，我们现在是在讲神的双重呼召，现在讲到了第五彼得，这是关于彼得的第二次的分享。那么我们一起呢来进入这段时间，我们也把这个时间呢交在神的手中。好，我们一同先有一个同心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怀着感谢赞美的心来到你的殿堂，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当我们再次进入双重呼召这个系列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面对彼得这位主所拣选的使徒的时候，主啊，愿你借着彼得让我们看见主最美好的旨意，也看见我们每个人同样是彼得，我们都有彼得的软弱，我们都经历彼得的失败，但我们也像彼得一样蒙了主的拣选，也经历了主的同在，我们听见了主话语的教导，也经受了主的保护，我们更领受了主的托付。大使命今天也交在我们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你当初怎样建立彼得，今天也怎样建立我们。主啊，愿我们在这段学习的时间里，你帮助我们明白的更多更深，愿我们可以像彼得那样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一生跟随主到底。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继续上一次我们来分享这关于彼得后面的内容。那么关于彼得呢，如果大家在圣经里边去了解的话呢，可能马可福音是特别合适的哈。虽然这个马可福音是四福音中最短的，只有16章，但是呢，马可福音呢，关于彼得的记载呢，却是大概是最多的，而且呢，把彼得最这个比较难堪啊，最比较丢人的事情都记载的特别的多，比较详细，我们比较好看到彼得啊。那么上次我们在讲彼得的时候呢，其实我挖了一个小坑啊，所以我现在呢先补上。不知道大家有发现没有？上次我们讲到彼得，虽然我们是用那个喜剧啊来描那的表现，我们来看彼得，看彼得生命的软弱啊，看彼得呢有的时候就比较好笑的一面啊。但是我们也给彼得一点证明，就说呢，虽然彼得呢有很多在我们人看来啊是他这个缺点的地方啊，但是呢，在这些缺点里边也显示出彼得他的一些特质啊，比如他的勇敢啊，他敢于下到水里，要走到主那里去，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当听不懂的时候他敢问，很多人也听不懂是不问的啊。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看到他好的地方。我在这里呢，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呢再讲明白一点啊。因为我们上次所谈到那些都是彼得其实他还没有重没有真正的啊，就是领受圣灵这个以前的这样一些经历，所以在那些表现里边呢，其实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不要用这样的比较来去判断人 啊，因为我们习惯于这样啊，这个人比较好啊，他每次都按时来，每次都特别的努力，什么都做得很好啊。我们会有这样一些评判的习惯啊。那么我在这里呢，要特别借着我上次挖那个小坑呢，来说明呢，其实那些地方啊。那些比较，就是他比其他的那个使徒显出了他啊一些特质，但是这样的比较不是我们最终要在神里边领受的比较，所以呢，我特别要在那里给大家一个可以接受、情有可理解的一个信息，我们在这里呢再打破它啊。因为在世上，人们是靠比较来得结论的啊，但是在主里边啊，我们是另外的一个跟世界完全不同的一个标准。那么，这就是主耶稣曾经说过的啊，《约翰福音》3:7，你们必须重生。神要的是那个生命啊。那个生命是本质的不同和以前的啊，所以呢，不是他比他好一点，或者好很多，这个都可以抹平。而那个完全不同的生命，这个世界上没有，是从天上来的。这个生命是主耶稣要的啊，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把这两个的。这个放在这里来讲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更清楚一点啊。哪怕你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我是那个最小的苹果，它的本质是一样，都是苹果啊。但是重生的生命是一个属天的生命，是地上找不到的啊，是从神来的。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评价标准啊，所以呢，这不是量的差异，是质的差异。那么世人追求一个量大啊，我是首富啊，然后我有豪宅，但是在神那里，这都不算什么，对吧？好，那么我们现在回来啊。看看那个彼得啊，任性之后，主耶稣说的很清楚，那个任性是我天父指示你的啊。那么我们看见任性之后的彼得立刻掉在坑里了啊，这是上次的最后一页啊，这就是那个任性。彼得代表门徒宣告主啊，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主耶稣，这是门徒的宣告，我把这两个字都加粗了。那么这是耶稣的启示，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磐石两个字就是彼得的名字啊，Peter 啊，彼得我们叫 Peter。其实英文嘛，把那个 Petra 那是拉那个那个转成拉丁文之后，它是原来的希腊文啊。后来我们知道在天主教里边，他们使用的是拉丁文，那么转成英文以后呢，就成了 Peter。所以它的原文就是这里啊。所以这就为什么天主教认为呢，彼得是第一个教皇啊，因为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知道这磐石指的任性，那么这两句呢？我们上次讲了，门徒认出了耶稣啊，那么然后耶稣就启示了教会，然后呢，整个这一段哈，这个在马太，我给大家留的经文其实就两部分，一个是马太福音16章，还有一个呢就是约翰福音。21章啊，所以呢，我们先看马太福音这部分。这在马太福音的16章里边啊，这是马太福音中非常重要的一章，我就留了其中的几节经文。那么，当主耶稣这样对这个 彼得启示了教会之后，大家看这个上面方框里红色字体部分，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啊。当看到门徒能够正确的来认识他们的主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点到了，所以主耶稣从此呢，从此开始指示门徒。指示门徒什么呢？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句大家想想啊，前面主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啊，彼得都不会有任何拉入主的手说啊，且慢，我们现在还不够，都没说，他是很兴奋的。可是主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马上彼得就拉住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我上这里面有一个箭头拉下来，看见没有，下面有个方框，这个方框是原文的一个直译，按照直接的意思是彼得就拉他到一旁，开始斥责他说，愿神怜悯你。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用语啊，一个人遇到倒霉的事儿，或者说出什么不吉利的话，马上就去说愿神怜悯你啊，你居然说出这种话，愿神怜悯啊，主啊，这事不能临到你头上啊。那么你看到这个时候彼得说了这样一番话，这一段内容的解读啊，真的是可能几次的讲到都不一定能讲得完啊。我们大概的来领受哈，来明白。我也盼望这一点给大家的信息，成为你一个领受的基础，以至于你今后自己再继续的在神的话上去下功夫。这一章啊，就是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这一部分内容很有戏剧性啊。你会看到呢，这里边呢包含了好几层的这样一个这个跌宕起伏的反转啊。然后呢，主耶稣问他们一个一个问问题啊，人说我是谁啊，然后又问你们说我是谁，这都是在慢慢的往上铺垫铺到彼得啊说出了那句话的时候，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抬到一个高度，对不对？那么当抬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你要是用编剧的角度去想啊，那真是非常精彩。然后主耶稣接着说，我还要告诉你，这么高不够，再往上拉高，再往上顶一层。然后呢，门徒的心情都被带起来了，然后主耶稣再一个启示，我们的感觉怎么样呢？突然就落下来了，坐过山车一样啊，必须受苦、被杀啊等等。立刻彼得感觉就不对了啊，然后彼得就这个时候一定要说些什么，说什么呢？说阻挡的话，不可如此的话啊。那么而且。
这一段您说是按照原文是按照什么文字？是英文还是
哪里？
我们
下来再说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因为时间有限，那个我在这里主要用的就是和合本的圣经啊。用和合本圣经我们来讲，有的时候要把它讲得更详细的时候呢，我们会回到它的这个原来的希腊文去啊，因为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用希腊文一个字一个字直接的翻译，是蓝色框里的这些字是翻译的什么呢？是这个红色有横线的这句啊，是这两句之间这个的一个对应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呢，彼得马上制止反抗， 为什么会如此呢？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啊，彼得的任性，主耶稣给了极大的肯定，但是这个肯定是对神啊，天上的父只是彼得这样说的。彼得说了出来，但是彼得心里对这个任性有一个充分的理解吗？没有，对吧？所以彼得会怎么样呢？彼得他会仍然照着自己对基督神的儿子来理解他说出的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那么彼得怎么认识基督呢？大家可以说一下，你觉得当彼得说你是基督的时候，他对基督的认识是什么？我们推测一下。大家可以大声说出来。阿们啊，李明弟兄说的很准啊，基督这个意思是犹太人盼望了那么多年，从以赛亚给这个发出这个启示之后，到现在已经700年了。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边，犹太人盼望有一个受膏者，受膏者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在希腊文中叫基督。什么人受膏呢？就是王、大祭司受膏，先知受膏。所以呢，当犹太人盼望一个基督来到的时候，他们本质上是在盼望王啊。所以呢，彼得说出的基督和我们今天领受的基督其实有一点出入，因为彼得在他自己的心中就是这个王要来，那么这个真正的王来了以后呢，一定取代地上原来的王，一个好的王，我们盼望的王，带领我们得胜的王，恢复大卫王朝的王，让以色列永远强大的王，这是他们的盼望。那么你基督，你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们要的是这个，他们想的是这个，他说出那个任性呢，在他里边其实和神所启示的是有一个错位啊，有一点不完全的一致。那么所以当主耶稣说出一句话的时候，他听着不太对啊。我们要一个得胜的王，你怎么说要受苦还要被杀呢？对不对？他不能接受啊。然后呢，你会看见呢，这个彼得这些人他们是舍掉一切跟随主，他们是带着他们自身啊、对这个理想愿望的一个一个坚持，一个追求来跟随主的。他们的理想和主耶稣的理想也不一致，主耶稣他要得着的和门徒要得着的也是两码事啊。那么你要知道，当有这样一个差异的时候啊，他看到了耶稣是基督，哇，基督真王啊，然后呢，神的儿子，在他心里什么意思呀？大能啊，当年五饼二鱼啊，都多么牛，所以呢必定能胜利啊，革命一定能成功，未来无限美好。没想到主却说了后面的话啊，要受苦要被杀。你注意没有，其实彼得没听完，主耶稣说受苦说被杀，后面还有一句他没听完，万不可如此，那意思你万不可复活，对不对？你会看见彼得一听前面就急了，后面主耶稣的话说完，但是他都没听进去，他没听见，不可以，立刻就阻拦 那么在这里边，其实有一个词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主耶稣指示门徒，看见没有？这翻译这个词用的是指示门徒。那么这是发布主耶稣的一个指示。当指示发布出来之后，跟你愿意不愿意有关系吗？没有关系，这是他的要求。你若是跟随他的人，就得照着他的指示去做，对不对？然后主的指示什么呢？是他自己必须。这个必须后面你应该打个感叹号啊，必须经受这一切。门徒跟随主是有一个英勇无畏的心啊，跟随主去干一番大事业。如果说主耶稣说你们跟着我可能会丢命啊，我也可能革命。啊，这个怎么说的？孙中山一致啊，哈哈，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你们跟着我也可能革命不成功哎，但是呢，他会激发起跟随的人一个这个英雄主义的道德情操，不怕啊，跟你死也愿意，对不对？彼得后来说过这话嘛，啊。他会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英勇的去奋斗一把啊，那种英雄主义的情节从内心唤起。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必须，不是他们领受中我们必须奋斗、必须牺牲。如果真的是奋斗牺牲，彼得是能接受的，但是主耶稣是说，我们没有那样轰轰烈烈的革命，我自己很快就会被干掉啊。那彼得就不干了，我们丢家舍业来跟随你啊！现在呢，你突然说你要被他们杀害。那我们这一场跟随算是什么啊？彼得完全不能理解。然后呢，主耶稣却说必须表明主耶稣受苦被杀都是一个计划，都是在计划里的，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出的是预言，预言就是日后必发生的事。必须除了表明这是一个计划，是事先都规划好了的，还表示这是主耶稣自愿的，这是主耶稣自己的一个决定，就是他决定他要被杀。主耶稣的宣告是，我是王，但是我来不是来夺取权力，我是要放弃权力。这个是人很难理解的，因着你的舍去你才得着，这是圣经里的启示。可是人间是我要拼命的抓到手，拿到手里的才是我的，所以这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思想。我记得九几年呢，应该是94年、93年左右，那个《辛德勒名单》那个电影出来的时候，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呢，其中有一段内容，我当时是觉得蛮重要，但是不能完全理解，就是辛德勒跟那个管那奥管那个那个那个。波兰啊，那个集中营啊，那个克拉科夫那个集中营，然后呢，那个集中营的管理的军官是一个德国军官，他的名叫阿蒙啊，阿蒙有生杀予夺之权， 他随便可以开枪打死一个人，没有任何的法律制裁，所以他就经常的今天不高兴打死一个，明天让这些以色列人排着队，隔一个杀一个，他随便。那么，因为他跟这个辛德勒有一个商业上的来往，所以呢，有一天辛德勒跟他交流的时候，跟他谈话的时候就说：“你有帝王一般的权利，但是你明白吗？真正的权利不是用来行使的，是用来放弃的。”当时我没有太听得懂，在中国那个文化语境里边呢，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一直想这句话，直到读福音书的时候，我豁然开朗。权力是用来放弃的，大家想想对不对？如果你不是国王，你能放弃王位吗？对不对？你要先有那个权力，你才能放弃的。那么，当主耶稣说了他要受死的时候，门徒简直是不能理解。所以彼得立刻就去怎么样呢？拉他到一旁，然后呢是斥责主耶稣那个口气就很硬了，他要做主的主了。然后我们看见主耶稣呢回过来骂他的话，注意没有？耶稣转过来，好几次主耶稣对彼得说话是专门转过身来对他说话，显示出什么意思呢？就是冲着他。彼得无处可逃，主耶稣转过来对着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好厉害啊，好凶啊，真的很难接受，撒旦直接如此的说彼得，退我后面去。这句话，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读经的方法，就是你看到一句话的时候，但愿神给你心里有一个带领，让你看到这句话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出现的时候，把它对起来。那么这句话现在放在这里，有人现在想起来跟哪句话对着呢吗？阿门。这位弟兄真的是很棒。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大家记得吧？那个主耶稣对这个撒旦说什么呢？就是马太福音4:10谢谢你。马太福音4:10，耶稣说：“撒旦，退去吧。”看见没有？这是一句话：“撒旦，退去吧。”然后你怎么样来学呢？那句话后面的内容和这句话后面的内容，它是可以互相来帮助你参考来领受的。那一句后面，主耶稣说：“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句话大家看到没有？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不是照着你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彼得如果记这个，就是在圣经里这样摆出来哈，我们今天都能看到。但是这句话呢，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后面的话和那边的话它是有相应的所以主说：“彼得，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为什么在这里要突然对这个刚刚任性的门徒说撒旦呢？因为撒旦是他要做的什么事？ 是阻拦神的旨意的成就，是抵挡主耶稣他的作为。那么你想彼得做的是不是一样？他在制止主耶稣去做他最重要的一件事，被杀，在十字架上献祭。他在阻挡主耶稣向这个方向去走，那么这和撒旦的目的是一样的。虽然彼得没有那么想，但是客观效果是一样的，是绊主耶稣脚的，让主耶稣没办法再往前走的。因为主耶稣也心疼这些门徒啊，那么所以主耶稣呢用非常这个严厉的话斥责了彼得啊，你看这不是一个最高处然后一下掉到最低处吗？一个是从神来的领受，一个是撒旦的作为。你去看圣经福音书，你会看见这个主耶稣对彼得这样说，后面还有然后你会看到撒旦这个词福音书里出现最多，比旧约多得多很多时候是主耶稣说出来的，而这个词常常和门徒有一个相关如果记得的话，那我们后面来看。那么这几句话我们做一个比较，主耶稣的启示来对比彼得的拦阻，注意没有，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然后呢彼得怎么样呢，就开始斥责耶稣，从此和开始一个对应，主耶稣在指示门徒，然后彼得在斥责耶稣，这也是一个对应。主耶稣说必须必须，他就是一定一定，彼得表示的是什么呢，是否定否定，都是一个对应。因为原文里边就是希腊文原文里边的那个这个主啊这是必不临到你，这个句话你能查出来是两个否定词，所以是否定否定然后主耶稣说受苦被杀复活，这个一定是要成就的，是必须的。然后呢彼得表示这些事必不临到，他不知道他话里边其实包括复活也不能临到，这是彼得听见要受苦被杀就急了，所以他根本就没听完整。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对彼得的这样一个严厉的斥责，也显出了主耶稣一个决心那么这里边其实有一个秘密，我们大家读经要不用心你是看不见的。这里边主耶稣说他怎么样呢，我都把它摆这儿你都能看见我要不摆这儿让你猜你可能都不一定猜得出来。主耶稣说他被杀，然后对门徒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有意思吧？在这里边你会看到呢，主耶稣没有说我要钉十字架，而是说你要背十字架。可能大家没注意，十字架的启示最初是给门徒的启示，不是主耶稣自己，看见没有？十字架说你要背，他就更发懵了，我们跟着你打天下干嘛要背十字架呀？十字架是罗马人是这个定那些罪大恶极的囚犯的一个刑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你这是说什么呢？他们听不懂。问题是大家肯定对不起如果我说错了 先向你道歉，我估计大家没注意，这是第二次启示十字架，第一次在哪里？比这个还早啊！第一次启示十字架应该在第十章，大家翻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十章三十八节，我们从三七节读哈，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大家看到了？这是最早的启示。那么你查经怎么查呢？你要看看前后，这是在主耶稣拣选了十二门徒之后对门徒说的话啊，对跟随他的人说的话，然后就说了，你们不背十字架跟随我，你们不配。可是他们没有人听懂。然后在任性之后，主耶稣再一次说，如果那次说的是你不如此，你就不配，那么这次说的就该当舍己背十字架跟从，应该这样做啊。如果我出一个题目问问大家，哎，为什么主耶稣没先说自己要钉十字架，先跟门徒说十字架呢？这有什么道理呢？为什么如此呢？所以在圣经里边有很多可能是你没发现的问题，可能是你没思考的问题，甚至可能是你没看见的问题。为什么是如此？至少我们知道事实，事实是门徒没有背十字架之前，主耶稣先定了十字架。主耶稣向他们启示，启示十字架，然后主耶稣后来呢，是他自己上了十字架。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里边，你会看到呢，其实主耶稣先提要求，再做示范。就像你教一个人做什么事，骑车子呀，怎么样啊？啊，你先跟他说这件事的重要，要学会，要如此，然后你再给他示范。所以你会先说，然后你再示范，然后他再做。大家看到没有？就这样一个次序。所以主耶稣先启示给门徒，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查经讲到了那个样啊，主耶稣就是那个样，那个样字繁体字木字旁，右边的上面是羊，下面是个永远的永啊，十字架上的羔羊永远是那个我们要看到的神的形象样式样。从这个字上你可以看到，文字是神赐的，不是人发明的，没有人发明这样一个样子样式啊。所以主耶稣怎么样呢？十字架上的羔羊先为所有的门徒做出那个样式，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从此以后就明白什么叫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这是那个前后的过程和那个逻辑。那么对当时来说呢，门徒不懂啊。我们看当主耶稣这样启示之后呢，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啊，他们没有这个第一次的启示还没有说自己钉十字架呢，那么彼得就在那里啊阻挡。后来主耶稣启示自己钉十字架三次，读经下的功夫你一次一次列出来对你是有帮助的啊。一次是在二十章，耶稣上带着门徒上耶路撒冷啊，在那一次主耶稣讲了， 那么，你不但看主耶稣启示了十字架，你也看看门徒的反应。还有一次是在23章，最后一次我带大家一起看啊，马太福音26章。我来读，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因为已经说过两次了嘛，啊，这第三次了。过2天是逾越节，我以前跟你们说过那件事，马上就要发生了。2天，人子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一次比一次更具体。”一次比一次更清楚。然后我问大家，门徒说什么了？呀，门徒什么都没有说，为什么呢？不好说呀。我们说好吧，你上吧，说不出口吧？有人敢说不行吗？没人敢说不行，那说什么呢？你看我，我看你，躲着，对不对？不理，很可悲，就在这里，主耶稣一次一次一次讲他要上十字架，门徒一次一次回避，什么都不说。所以主耶稣第一次讲的时候，他们不懂，后面是不理。啊，不搭理，啊，然后他们回避这个最重要的主耶稣的话，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最早启示的是你要背，但实际上是主耶稣先背。主耶稣背着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构成以后教会建立起来教会的一个力量之源。所以保罗有一句话特别重，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那个样摆在那里，每个基督徒都看见了。那么，我们经历十字架的这个带领啊，就是因为十字架钉上去的没有一个能活着走下来的，背十字架就意味着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就意味着真的死了，不活的前提是死，所以你若不经历十字架的死，你就不能经历。主耶稣的复活，在我们的生活中，你说我没有遇到那么大的事啊，在你家的小事上，你和你丈夫要吵架的时候，你能不能死？你死，这个架就没了啊，这个架就不会吵了。你跟你儿女教导的时候，你能不能你自己死掉？你那个气死了以后，你还有气吗？然后呢，你用主的话来教导。你用活出来的那个耶稣的生命在家里来带领，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在这里呢，关于这些，我们今天就不花时间太说了哈、啊。这些是留给大家的功课，如何在主耶稣的这些我们看到的圣经的这些给我们的啊这些信息里边。我们看见我们怎样来活。好，这一章我们花的时间比较长啊，这一页，我们下面看这一页，这一页这个整个是经文，路加福音22章的经文啊，那么大家翻到路加福音22章，这就是双重呼召，对彼得的双重呼召，在这里西门西门。 主耶稣先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么这一章哈，这个内容的前面是什么呢？你一定要知道是在什么环境中来讲的这番话。这个前面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几个内容。第一，是最后的晚餐之后。第二，是主耶稣预言了犹大要卖他之后，这两个事件之后。然后第三个之后，就是门徒争论谁为大之后。在这些话之后，主耶稣在这些事之后，主耶稣说出下面的话来。主耶稣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后边接的就是克西马尼，主耶稣最深的痛苦的时候。所以主在这里说，我在磨练之中，你也可以讲成我在试探之中，我在试炼之中，它是一个词。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大家想想那个场景，几个门徒七七叉叉不敢大声说，对吧？主听见不太好意思，在那里说啊，这个你坐哪边，我坐哪边，你在左边，我在右边，是谁跟谁说呢？雅各和约翰他们哥俩在抢座位呢，这话谁听了最不高兴？对了，彼得说：“轮得着你们吗？我排在你们前面呢，你们先把座位抢了，我在哪儿呢？”所以他们几个在叽叽喳喳的在争这件事。然后呢，主耶稣说了这些话。主耶稣自己在最深的痛苦中，这些人根本想也不想，管也不管啊！主耶稣马上明天就上十字架，他们根本就不想这件事，他们想的是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我们赶紧抢啊！谁做总理啊？谁做这个那个大臣？然后主耶稣说。这个如果回到原文的话呢，大家看到我这个词打了一个这个重点哈，你们这句话原文里边是你们放在前面啊，你们常和我同在，在我的磨练之中啊，所以呢，第一个词是你们。这句话在圣经里非常非常特别，为什么特别呢？我们知道圣经里神对人说，经常说我与你同在，对吧？我与你同在，以马内利。但是这里边呢，主耶稣翻过来说，你们与我同在，全本圣经就这一处，你们与我同在。主耶稣看着这些争权夺利的门徒，他心里顾念他们，对着他们说出了他的一份感情。在我患难的时候，只有你们是和我同在的。而这些人想的是啊，你做老大，我们老二老三，我们排。然后主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这个赐字你去查原文，其实它是遗嘱的意思啊。主知道他要离开这世界，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人死会把自己的财产分了啊。所以这个词是带有遗嘱的意思。新约旧约叫什么呀？英文用的是遗嘱那个词， Testament， 对吧 ？New Testament， 对不对？是用的遗嘱那个词，约啊，我们中文翻译成约，契约。所以这里边都表明主必须死的，但是呢，在主自己最深的痛苦，在他面对死的时候，他跟这些门徒说：“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你们不是争谁大谁小吗？你们在神的国里吃喝，那位分何等之高，并且坐在宝座上，什么意思呀？只有王才坐宝座呢。”执掌王权，然后怎么样呢？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审判，这是王的位分。你说法官也审判，在古时候啊，最高的权柄归在王、君王那里，因为死刑往往是君王要签字的。那么王有权杀你，王也有权赦你，对吧？他有这个特权，我们看了吗？拜登刚把他儿子说了，他有这个特权，你没办法。那么这几句哈，主耶稣当他说我在磨练之中的意思，其实这个话背后有个意义，就是你们会看见我怎样受难，我怎样面对受难，这就是那个样啊。然后大家看，我将国赐给你们，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席上吃喝，并坐在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这三小句话，三句话分别代表荣耀、尊贵、权柄，看到没有？你要从这几句话后面看到那个更重要的东西：荣耀、尊贵。你若不是最尊贵的人，你能坐在王的席上吃喝吗？然后权柄。大家记得主导文后面怎么说的吗？跟这里边能对应，也就是说呢，主耶稣把他所有的，对吧，都像遗嘱一样交给了门徒。就在门徒争权夺势的时候，你把这两个对在一起，你自己去读经的时候，你若不落泪，你心就真的是比较硬了。然后主又说：“西门，西门啊，双手呼召在这里。”后面这看呢，我加上去的哈，原文有这个词，但是我们中文翻译里面没有，所以我补在这里。看呐，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筛，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我这儿给了一个小图片啊，筛麦子就这样。大家想想，那个麦粒儿在这里边被筛的时候，有一个麦粒儿说：“我坚定不移，我就是不动。”可能吗？当被筛的时候，每个麦粒儿都滚来滚去啊，颠来倒去，对不对？你没可能站住的。但是主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一定会跌倒，但是你们能够跌倒之后啊，不彻底失败，不由于你。看见没有？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圣经说：“一人的祈求都大有功效，何况神的儿子呢？必能保守你。”时间不多了，后面还有内容啊，我实在不行就不讲了，把内容发给大家啊，大家自己看。那么我把这一点讲完。那么这里边大家注意什么呢？他称的是西门一个人吧， 然后说三代得着谁呢？你们负数，然后最后是我已经为你单数。这些地方啊都要细读。你圣经如果就是我噔噔噔噔念了一遍，我读过了，没用的，真的是这样，你要读进去啊。然后后面这都是对彼得的托付。彼得听懂了吗？一个字都没懂。彼得立刻就否认主耶稣教导，说那意思是怎么可能啊，我还失了信心，我信心大得很呢啊，就是跟你下监受死我也甘心，我就这么大的信心。说到这个份上，主耶稣没办法，往下要拉他。彼得，我告诉你不用圆了，今天就今天，鸡还没叫你要三次否认我啊。大家还注意，双重护照是叫的谁？叫的西门。后面主耶稣说的谁呀、啊？彼得。这里边有意义，西门是他的本名，代表了他原有的生命，而彼得是主耶稣给他改了个名。西门会跌倒啊，彼得也会跌倒，但是呢不一样啊，你的老我是不断的受到撒旦的试探的啊。那么但是主耶稣的帮助是你能够胜过的一个因素。好，我们下面把这个给大家过一下哈，就是看彼得和与和彼得，这就是刚才那一段哈，路加福音的后面内容，就是二十二章啊，就刚才上面那个内容的往后说。然后呢，果然呢，彼得就失败了啊，失败以后呢，当他正否认的时候，鸡就叫了，然后呢，主看见没有，又转过身来。又一次转过身来，专门对着他说啊，是看彼得。这个看彼得，这个就大有深意了啊。彼得被主耶稣来看的时候，然后彼得就怎么样呢？很难过，对吧？他就去痛哭了啊。主耶稣看彼得，并没有一个嘲笑他的意思。主耶稣看彼得，就是提醒彼得，这件事照我说的一点都不错的就在你身上发生了，你经历了啊。那么这一看就在这里边包含了一个对彼得的提醒，其实也有一个让彼得重新认识自己的这样一个意义，是一个挽回。主耶稣转身看彼得，显明主耶稣是特意的，所以这一眼里边非常的丰富，好像在说想起来了吧，我说过的哟，行，对吧？但是主耶稣的话里边绝没有嘲笑，他不是简单的告诉彼得，我说的没错吧？我早知道，而是在这里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期盼，有慈爱，有一个怜悯、挽回、关怀。正是因为这看彼得，彼得的心怎么样呢？扎心。那么构成彼得后来能够回头的一个力量。然后我们又会看见，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呢，有几个妇女到坟地里去寻找主，然后就有一个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惊慌啊，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已经复活了，然后呢就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这是很感人的地方， 彼得包括门徒，为什么要单单说和彼得呢？啊，门徒里边包括彼得，但是特别说出彼得，是因为主耶稣知道彼得跌倒的最深，彼得没脸再见主。主耶稣呼召他，让他到加利利去见主耶稣，去赴主耶稣的一个新的约会，重新在主面前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你会看到啊，圣经如果你读下去，你问下去，你会得的很多很多啊。比如撒旦筛使徒，他给你很多的启发。主耶稣说了，撒旦要筛你们。问题是，主耶稣早就知道，还告诉你们，主耶稣不拦着，对不对？他没有拦着，啊，他告诉你一定有这事儿。然后主耶稣知道，那么就表明主耶稣会为这件事，撒旦筛门徒，画一个尺度，不能越过。所以这里面有保守。主耶稣知道被筛的痛苦，也知道筛的必要，属灵的伪装会被筛走，真实的子粒会被留下，筛会让这个子粒更强壮。啊，那么你会看到呢，这里边任何事的发生在门徒身上一定是有美意的。那么怎样走过这段艰难，这段被筛的日子，经历主的保护，经历主的同在，生命不一样。然后这一段呢就不能详细讲了哈，这就是那个约翰福音啊，主耶稣对彼得三次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主耶稣问了三次，很多牧师讲哈会讲这个用的词不一样啊，如何如何。但是你注意哈，因为这个大家听到听的比较多，我不花太多时间了。我这里要跟大家说的是，彼得的回答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彼得的回答就是这个，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最后一次多了几句话，就是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里边有很深的一个神学啊，一个信息，在神的属性里边，它的本质属性，本有的它的内在属性里边呢，包含着全，我们会本能会说全能全知全在，对不对？但是你要看圣经的启示次序，圣经是渐进启示，它的次序是全能全在，最后是全知。所以在约翰福音的最后，彼得说，主啊，你知道，这是彼得生命的一个极高的一个上升，所以他才能说出这句话。如果你再去读启示录，启示录一打开，主耶稣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写的是什么？我知道你的什么什么，我知道。都是我知道，最后才启示神的全知。今天把这个信息先给大家，为什么如此启示？很容易接受嘛，我们觉得神肯定什么都知道，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最后才启示给你？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今天肯定不能讲，先存在大家里边作为一个作业啊，大家自己想。然后那个什么都会知道都要先说话的彼得，最后当主问他的时候，他说， 他的意思说，主问你爱我吗？他的回答是说，主啊，不是我知道我爱不爱你，是你知道我是不是爱你。他把自己交在神手里，这样的人可以喂养主的羊，担当这个责任，顾念神托付给他的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我就没时间讲了哈，给大家，我会发 PPT， 大家会看啊。这是被主复兴更新后的彼得判若两人，这都是明显的对这个对应，软弱到女仆一查就吓得三次不认主，勇敢到放胆认主啊。开头他无定见，是屡屡失言，后面他说我看见的不能不说，开头胆怯到一个收丁税的，还不是罗马政府的，是这个犹太人那个交那个殿税的来问他，他就吓得赶紧，人家问他你夫子交不交呢，他赶紧说交啊。什么意思呀？他替他的夫子，替主耶稣说这话。说完了，一进屋看见主耶稣，主耶稣说交吗？主耶稣要说不交，他不就完了吗？主耶稣说，这收这个税是像儿子收税的，像儿子收还是像外人收啊？如果像儿子，就儿子不交税的话，我是神的儿子，我不交税，凭什么你替我说呢？就把彼得顶在那儿了，然后主耶稣给他一个小台阶，去钓鱼，得一块银币，管我俩的啊。所以你会看到彼得那个时候是多么的这个气短，你看后面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多么刚强啊。那么这些不讲了哈，我留给大家，发给大家。然后主就这个彼得后来做的这些历史功绩，我们在这里呢也不多讲了哈。教会的组织工作，他拣选了一个代替犹大的使徒，他这个领受教会的使命，果然他的讲道3000-5000人信主，他也有主耶稣的神迹啊，他宣告了这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还执行了教会的纪律等等等等啊，也不说了哈，我们时间不够。然后我们看到呢，彼得就是彼得，他一生都带着他天性里的特质，他和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一样，有属灵的一面，也有属肉体的一面，有热心为主而活的一面，也有因循守旧很难被扭转的一面啊。所以你会看到他在约帕祷告的时候，他拒绝了天降百物，即使听见神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之这个命令，他都不能突破他原有的这样一个传统带来的这样一个限制。他到凯撒利亚给哥尼留一家洗礼，那又是一场戏，好有意思，以后有机会再讲吧。他表现的非常迟钝，后来神都不耐烦了啊，大家自己去读啊。然后呢，他在安提阿教会装甲，然后被比他资历浅得多的保罗当众教训。但是我们看见彼得他的生命有了根本的改变啊，当初雅各和约翰争地位的时候他愤怒，现在呢保罗批评他，他坦然接受啊。最后彼得后书，我在今天讲这个信息之前，我昨天认真的去读彼得的前书后书，去明白彼得的心，非常的感动啊。彼得他非常诚恳的尊重保罗，对他来说是后辈啊，他给予极高，就是属灵上给予极高的一个推崇。这是一个大问题，今天不讲啊，放在这里。主耶稣为什么要呼召彼得呢？这个问题跟旧约为什么要呼召雅各是对应的，因为彼得相当于旧约的雅各啊。为什么如此？我们争取以后有时间要在其他时候跟大家分享啊。 彼得在人看来也算不上太了不得的人，他不够智慧，对神的道领受的比较迟钝，他也不够忠心，三次不认主，他也不够有责任感，他几次重操旧业，然后也不够有学问，他没有系统的受过学术训练，他也不够沉稳，常常冲动闹事。我故意在最后把这样一个问题抛给大家，大家这个问题想透了，你会阿闷，你会感动，你会大有信心。最后一点时间，就是最后一页，给大家讲讲这个为什么主耶稣给他起名叫彼得呢？ Petra， 岩石，很多人翻译成石头不好，石头有大有小啊，英文里的 stone 一般的指的比较小的石头，岩石是大石头。这个岩石的特点，大家去跟彼得对应一下哈。第一，坚硬，很难改变啊，去跟木头相对还容易一点。一个石头你要打，你要切割打磨，那是要对付的，要很花力量的。第二，天生的岩石都是不规则的，很难联合。你去捡两个大石头，你看能拼到一起吗？没有天生的找两个石头就能够很好的贴合在一起的。那是切凿好的，另外的啊，那是你去看那个列王记，讲那个讲这个所罗门建圣殿啊。好，还有它的切割打造需要用力气，神的话是力气，能够切割人，打造人，磨成神儿子的形状。但是大家看第四点，一旦打造成型之后，可以建成永久的建筑。阿们。那么这个教会就建造在这样的岩石之上，也可以用岩石来建造教会啊。那么当我这给了一个图哈，中国的所有的这个古迹地面上的建筑，唐以前的是零，唐以后的宋代的都能数出来，主要的是明朝以后的啊，明朝这个1368年建立，到现在不过是600多年啊，也就是说中国你能找到的建筑，古建筑也就是600多年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木头的。可是你去欧洲去旅游，这个建筑1000年，那个2000年，到现在凯撒遇刺，凯撒是公元前遇刺的啊，那个地方都在，就在这个台阶上，就在这个地方凯撒遇刺的一模一样啊，不是假造的，不是后来又制造的。只有石头可以成为，从人的眼睛来看哈，是永久建筑。这种为什么钢筋混凝土的，据说混凝土的寿命就最高高到500年，500年之后一定不行，但是石头的建筑几乎永恒。这就是神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成为一个永远矗立的。哎，你看看今天世上超过3000年5000年建筑通通是石头的啊！感谢主，把一个软弱的彼得，一个有限的彼得，把它磨造成神所喜悦的、神所悦纳的一个坚强的、成为教会柱石的彼得。愿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就看见我们的指望。感谢主。我们今天到这里，请宋牧师为我们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看见主你在彼得生命中，主啊，那些奇妙的作为，主啊，让彼得成为主啊你手中和你心意的这样的器皿，主啊，你也施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你拣选我们，主啊，巴不得你让我们也有颗顺服主的心，主啊，好成为和你心意的，能够被主你来使用的，主啊，这样一个器皿，祝福你的教会，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啊，谢谢大家啊，也谢谢线上弟兄姐妹。
妈妈
哎，这位小弟兄，怎么称呼？
我不想，好，谢谢，哎
，OK， 欢迎你。
啊，谢谢。
我觉得这没问题，只是这个讲座性质吧，就不啊，有问题随时指出来。